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油 Story》节目，我是主持人龙马。
大家好，我是雪豆。
大我德拉。
哎，大巴老师，今天讲什么？
就马上卡普空的《生化危机4》重制版要出了嘛？
哟，讲《生化危机》，
但其实呢，也是讲一款卡普空的老游戏。
哎，虚晃一枪，
叫《狂神丽影》。
没他妈任何道理，我觉得。
其实还行吧，
挺有道理的，
有那么一点、啊。
什么道理？
狂人丽影呢，日语的名字是叫 Demento、啊、对、这个词就代表疯狂啊，疯狂的人、
这应该好像听起来像是拉丁语，应该是感觉就挺喜欢拿这种外文去做这个标题啊，有一种很玄妙的感觉，
崇洋媚外嘛，不就是日本人一贯
的，是批评的好、喜欢假名了。
哎，
这个狂人丽影呢是 PS2 上的一款第三人称恐怖游戏。游戏是在2005年的4月发售。游戏呢原本是作为这个钟楼三的一个续片来做的
啊。呵，钟楼三还有脸做续片？
对啊，真有人做啊。
但为了就是打开新市场嘛，就想获得一些新的用户嘛，所以呢就用了一个这个新的标题啊，撇清那些关系，
没太好意思、
也改了一些游戏的设定。但这个
可能开发组说，如果让我们重做钟楼，我们这个算新钟楼三，我们乐意啊。但是钟楼四不太乐意。
哎，是，主要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朋友玩过钟楼三啊，反正就挺可怕的。对，就是那种含义上的可怕。
好、然后这个狂神丽影呢，它的基础玩法和系统呢，和钟楼系列也是比较接近的。虽然钟楼系列现在就是已经没有了，不出了。
是，
但卡普空呢有的时候也会出一些比较怪的联动吧。比如说这个街霸五的加米就出过本作女主角菲欧娜的一个联动皮肤。
哦，街霸五出过菲欧娜的皮肤是吗？
对、
主要是女主角那衣服挺好看的，
我都没注意过。
很多那个加米玩家都蛮喜欢狂神丽影这个主题皮肤的。
主要街霸那玩意儿它皮肤太多了。
对，
把所有这么自己家的游戏全弄进去了。
是，主要是这个游戏也确实有一定的时间了，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没有玩过
老游戏，
听说过吗？
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也没玩过
啊，没玩过，
没玩过。
当时我记得看书里面还介绍过这款作品，反正就是说的挺玄乎的
啊。我当时比较排斥各种生化危机跟风作品
啊，
但自己家的都一家人，
自己家其实也得讲基本法呀，是不是？
哦，是吗？
我就挺不待见钟楼三的，钟楼我很喜欢钟楼。本来的钟楼啊，
喜欢那个老的
钟楼，结果钟楼到了卡普空手里之后呢，就整出这么个玩意儿来啊，
是，
我是不是很高兴？
那不知道这个最近这个复刻的大潮啊，能不能
钟楼
想一想，
就够呛，
高清复刻那种操作可能不大行。但是我觉得狂生
不是钟楼，现在你复刻完了，不就是逃生吗？没什么太大意义。
对，但那种操作肯定现在不合适了。但我觉得这个游戏要是重置一下，应该还挺 OK 的，
是吗？
这个
跟上现在这个主播游戏的热潮，
哎。
把游戏做简单一点，
是
啊、CG 也做多一些，
对，
好看。
嗯，
嗨，这也是他们毁的 IP 之一吧，钟楼。
是、啊，咱说这个，咱说这个，
啊、
不说不提。
你想说你就说，我听听。
不说不说不说
啊，
说说 Dimental
行吧，那继续狂神泪影吧。这游戏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人和一条狗，
嗯
啊，一人一狗逃离古堡。主角呢是个女大学生，那个主角呢就是一条白色的牧羊犬。古堡里面也有很多怪物，有幽灵，也有格雷姆，
嗯。
但城堡里面呢也有一些怪人啊，有几个 boss。
格雷姆就是那种石头人是吧？
石头人，
嗯
嗯。这几个 boss 呢都很有自己的特点啊，不仅是外表长得很怪吧，也有一些比较神奇的内在。
哎，
当时大家评价呢就说这个游戏呢玩法上就是有一些亮点，眼前一亮啊、
哎、
很有意思。
怎么说、
嗯、
先说它场景吧
啊、
场景做的很精致，也是很有特色。
古堡，
对、
啊、
古堡
素材复用。
中世纪的那个
都自己家嘛。
对，现在古堡的这个新素材做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做一下。
嗯，
但就是不一定有人玩。
哎
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小狗就是发各种指令
啊，
就小狗可以让它找东西、攻击和原地待命。
是，
嗯，小狗呢也有一个好感度的设定，就多夸小狗，小狗就会变聪明，反应呢也会更灵敏。场景方面这就不用多说了嘛，就算是卡普空的一个老的手艺了，就城堡、地牢、植物园和塔楼，反正就是经常能在卡普空游戏里面见到的一些场景。
嗯，新玩家不熟悉的话呢，你去玩一下那个女巫布莱尔啊。
是
是，一人一狗嘛，只不过就是男人啊。
啊，行，就本作中呢有一些场景呢也会就找到一些鬼气和生化危机的感觉吧。
我觉得卡普空是不是有那种专门造古堡那种手艺人
啊？
对，就 3D 建模，就有个专门创造城堡的手艺师傅，对吧？
我啊，在卡普空啊做了18年的城堡，
哎，
就这种。
对
啊，继续说一些《狂神丽影》的游戏设定啊。
嗯，
主角呢，除了有一个铁力槽，也有一个惊恐值的设定，就是受到惊吓。被追、被攻击，都会让女主菲欧娜感觉很害怕。画面呢也会慢慢变得黑白，会看不清楚，走路呢也很容易摔倒。
不过这种游戏应该叫做什么非对称对抗？
又非对称了？
以前没有这个词儿嘛？但它没有对抗，但是
非对称对抗说的是对联机游戏
啊！
你别乱整。
不是，但是就是玩法上很像是非对称嘛，对吧？还是你弱他强？对吧？你就一路逃，
那大多数游戏都非对称，
也有
鬼泣对称吗？你告诉我，
还挺对称的吧？
鬼泣对称个屁啊！那怪黑魂对称吗？
啊
是，
非对称说的是人和人对抗的时候是非对称的
哦。
突然
学习了，
突发奇想了是吧？
嗯，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是，
本作的主角呢，能用的装备和道具也是还挺多的，攻略的时候呢，也都能够去自由选用吧。对，各种陷阱，各种小道具。其他一些细节方面呢，就是游戏的读取和载入啊做得很流畅，基本上你感觉不到太多读盘的时间。
哎呦 ，PS2 时代能做得这样，挺厉害的。
嗯，然后鉴赏呢和外观系统呢，也都做得比较多，比较完善啊，也是卡普空算比较喜欢做的一个小内容吧。
那这游戏不用开门的吗？就是没有开门读盘是吗？
没有开门读盘
哦，
但它能开门
哦，
游戏就是现在来看呢也有些缺点啊，就现代眼光了。第一就是这个故事方面用了很多专用名词，而且这些名词呢也没有做太多的解释，就第一次玩就按流程走，理解人物和故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需要自己去拼凑一些信息吧。第二呢是老游戏，就是放到现在来玩嘛，觉得难的方面呢主要还是有一些年代感，系统和解谜都是比较僵硬的，很多时候解谜部分和流程你不去看攻略的话呢，都还挺需要玩家自己去大脑风暴啊，去找路，去找钥匙，然后呢去打字机啊输入一些密码啊，这些呢也算是老游戏里面常见的一些谜题吧。
嗯，
解谜很硬是吧？
对，但最近呢也是就突然想看一些这个老游戏的流程，也是找了很多以前比较逗的一些速通一些攻略， 就是这游戏啊，你去背板玩的话呢是不太难的，能用的道具和机关呢是比较多，什么麻痹陷阱啊，爆雷，看一些老玩家的一些流程呢，就是乔峰开了音响，成龙进了家具城，就玩得很舒适，看得很有意思。
听起来跟玩成苍魔灯一样。
那可能对从一般角度来讲，就是重复游玩的这种价值不是特别高，因为他你玩过一次就记住了，是这意思吧？所以就很简单。
它也和生化一样嘛，就通关之后呢，会给你一个评价，然后给你一个那个你用了多少时间，然后你这次打完是怎么一个评价，也算是一个让你去背板记流程，去玩速通的这么一个游戏。
再玩也挑战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嘛。
对，一遍玩你可能就是二十来个小时啊，什么都不懂。
哦，那么长呢？
但你后面就是熟练了，玩快了。可能就是三四个小时就解决了
啊！这个真和《生化危机》那个游戏时间是差不多的，
是就开始不熟、啊，到处都走一走嘛。
生化第一次玩也就是七八个小时，
是，但第二次两小时了，开始。
但你是老玩家，我是说的一般啊，没玩过的这些。
我就说就是一般啊
啊！行，你说的对、
老生化就是你能玩到十小时，玩不到十小时。嗯，就第一次走流程，生化一、生化二，对吧？维罗尼卡可能有十个小时，可能有，我怀疑啊，不确定。生化连新生化七都没有十个小时啊，也就十个小时，
是应该不到
啊，也是
对。但反正都是第二次玩就变成俩小时了。
对，
行吧，简单对游戏呢进行了一些介绍啊，下面呢就开始说一说游戏的故事，具体的玩法和解谜的部分呢，我就不多说了。
哎，
就想了解的可以去就网上找找视频，就去看一看，
对，或者玩一玩啊。PS2 也不是太难玩到
啊，还行吧，
那还挺难的吧
啊，这个游戏很奇怪
啊，
它在欧美圈，在英文圈，它的二手盘卖特别贵。
哦，那说明尖儿啊，是就买的，当时买的人少、啊、
物以稀为贵呗。
然后最近两年就是很多新玩家呀，他觉得这个盘这个游戏是卡不空的嘛，但为什么卖这么贵呢，就抱着猎奇心态呀，去把这个盘买了，然后呢做一个那个视频跟大家说，我今天买个游戏、
啊、
特别贵，还是卡普空的老游戏。
我的哥们帮我淘到了一款很难找到的游戏。
对，想看我玩的，然后点五百个赞。
但我看这个欧美圈他们都是比较实在、就说我自己买的这游戏确实比较贵。
哦
哦
啊，
就不是说哥们找到了完了一看是网上视频。
别老用那个套路。大家都腻了，来点真诚的，来点这个实在走心的。
是
行，
行啊，回到游戏，
所以他就是当时卖的少，所以你现在想买不容易，就是二手的人手里也是 对吧？当时销量差，所以变成了俏货。
哎、
如果当时卖的很多的话，对吧？就市场流通就多，因为就想出的就是多嘛。
那现在很多人也是好奇嘛，没见过，没玩过啊、
是，
回到游戏故事，游戏开头呢是一段 CG 动画，奇怪城堡有地牢，大壮手里拿大刀，少女关在笼子里。衣服没穿，澡没洗，
呵，
哎，是一段 CG 动画啊，很有 PS2 时代的味道。
是，注意看，
这就是游戏开头啊。我们的女主角菲欧娜，她关在了一个地牢的铁笼里，全身呢只有一个白色的大毛毯，应该是一个浴巾还是一个那种浴袍什么的。
哦，
然后一个大壮，他就慢慢靠近铁笼，往铁笼里就伸手。但突然一道惊雷啊，就吓跑了大壮，也让菲欧娜呀就醒过来，恢复了意识。
菲欧娜叫小美吧？
对，叫小飞。
小娜，小娜。但是哦，这是一上来就擦边球是吧？这意思？
哎，
肯定得有啊。
哦，
对吧？恐怖跟色情感觉就是永远都不会。
这是你说的啊？
感觉上、啊，
豆哥，你怎么这样啊？
你二次元没有好人，我发现
是。谢谢你夸奖。
现在年龄上来了，说话也是很直接啊。
哎，
我怕谁？
回到故事，铁笼没上锁，菲欧娜就走出来。
哦，没锁。
她一摸那个锁啊，开了。
嚯！
突然呢，就一条白色的大狗冲出门外。这时候，菲欧娜还不知道，她和大狗的相遇呢，都是命中注定，自有安排。在地牢啊，这个菲欧娜也发现了一个项圈，上面有狗的名字。大狗的名字叫秀一。哎，我们先对刚刚出现的两个人物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女主角菲欧娜是一头金发，她的姓是叫比利，是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
姓比利、啊、好奇怪。
嗯，
哎、 是又善良又单纯啊，是个女大学生。
哦，
啊，为了说的方便嘛，以后就叫女主角小飞。
嗨啊，
啊，根据开头小飞的回忆啊，她是全家开车出去，有爸爸妈妈和小飞，但突然呢就是遭遇车祸，爸爸妈妈当场暴毙。
哦，
小飞也是就地昏迷。
又昏迷。
啊，当小飞再次醒过来，就已经被关在了地牢里。关小飞的地牢城堡呢，是一个古老的炼金术家族的城堡。小飞被抓到这里，也和他的身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哦，所以不能被他这个画面骗了，他其实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
挺现代的啊。
嗯，
在地牢切肉的壮汉，他叫德比利塔斯。
嗯，
他的工作是城堡里的一个园丁，然后呢，平时啊也做一些杂活。
嗯，
为了方便叫。以后呢就叫他大德，
还叫大壮呢。
啊，大德嘛，
大德子。
哎，他呢也是游戏的一个前期 boss 啊。大德长得很壮，外貌呢也是比较粗犷，但是脑子啊不是太好，也不能正常说话，平时呢也只能就是呜啊。哎，但大德呢，哎，他呢也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爱好。他的爱好呢不是玩电脑，他的爱好呢是喜欢这个人偶娃娃啊，对娃娃呢进行一个鉴赏和观察。
哦，脑海中有画面了。
嗯，回到游戏啊，小飞走出地牢呢，披了个毛毯就先去客房。客房里有床有灯，有个女仆呢，她一声不吭。小飞呢就上去打招呼，就问，你好，这里是什么情况啊，是什么地方。嗯，女仆也不废话，就说会让小飞呀住得舒服，也准备好了换的衣服，然后女仆呢就出门就走了。小飞一看呢，这个女仆姐姐也奇怪呀，感觉不是特别正常。
嗯，
但不穿衣服也冷哈，床上有衣服，有靴子，还有一个项圈项链哈，衣服都穿好了，就能够开始我们的一个探索城堡的部分。
这开头相当之生硬啊，就强行的把要素给你摔到脸上。
对，换衣服这一块呢也有一个 CG 动画。
哦，
啊，
还特意做一 CG。
对，
大成本啊。
嗯，女仆的名字叫丹尼艾拉，平时都是没什么表情，看不到她的情绪。她是紫色的长发遮住了一只眼睛，皮肤的颜色呢也是非常白皙啊。为了好记啊，之后女仆呢就叫她小丹。
嗯，
小飞在古堡里就是，
我以为叫雷姆呢。
到底是二次元可恨还是你可恨？
这不是紫色的头发遮住一只眼睛吗？女仆，
是，
白皮肤白皙，
是
有点刻意了。
你都把哥干沉默了。
回到故事啊，
嗯，
小飞在古堡里走走看看，又遇上了一个大汉啊，不是别人，还是大德。
哦。
大德身高两米五，长得也是很魁梧。他呢手里啊就拿了个娃娃。大德呢一看是小飞，手里的小娃娃呢顿时就啊不香了，对小飞呢就来感觉了。
嗯，
啊，抓着裤子就准备要上手，要去抓小飞。
这不是什么正经游戏，我觉得。
那为什么大德会对小飞来感觉呢？他呢并不是想和小飞打牌啊，他想不到那么多。因为大德呢他大脑啊区分不了人偶和活人。
嗯，
平时呢他就喜欢娃娃人偶。嗯，看到小飞之后呢就觉得小飞好啊，啊，长得很可爱，还能做各种动作，有各种表情，我觉得小飞呢是个很牛逼的大玩具。大德对小飞呢就是这样一种啊比较单纯的感情。
嗯，
小飞看到大德在后面追，也是话不多说，扭头就跑啊！啊，城堡不小，也能到处跑。
嗯，
甩开大德，小飞呢就来到了一个有钢琴的房间。这时候呢，楼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啊，想给你看个东西。你身后有块布，你看看布后面啊有什么东西。”
哦，
小飞呢就拿开白布，发现是个雕塑。雕塑呢是一个怀孕的女人。楼上的男人就继续说，说这就是你小飞未来的样子。
什么臭流氓啊，
这感觉听起来特像霸道总裁呢。
什么臭流氓，
城堡里也有很多敌人，也有很多机关和暗门。
嗯，
但小飞遇上敌人呢，或者是要去收集道具的时候呢，主要啊还是靠他腿上的功夫。小飞的腿法呢是不华丽也不飘逸啊，没有无影脚也没有回旋踢，但就是依照这个平平无奇的这个踢腿呀，神来踢神啊，鬼来踢鬼，
断了三脚，
那杀伤力确实够啊。
嗯，小飞呢在城堡里继续散步，但没想到就被大德逼到了死路。这一回呢又是刚刚神秘男子的声音，他就喊了一声大德的名字。大德听到之后呢，立刻呢就是掉头就走啊，头也不回。
嗯，
这时候神秘男子走出来呀，说他叫里卡多，是城堡的管家啊。老李呢是穿了一个兜帽长袍，现在呢还是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个外貌，但之后的剧情里我们能看到他长的样子。他的外貌呢就是后面我们能知道啊，也是上了年纪啊，不太年轻
哦，
是个老流氓。
之后也是为了顺口就叫他老李啊。
好，
哎，
老李说现在小飞的父母呢都出了车祸，都去世了，现在小飞你呀就是城堡的继承人。小飞呢也是个大小姐，城堡呢是叫比利城堡，小飞的爸爸也是姓比利，叫吴哥比利啊，有这么一层血缘关系。
嗯，
哎，小飞听完呢说自己爸爸妈妈都死了都没了，是又紧张又恐慌，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
好，又来了啊。
哎，
当小飞再次醒来，发现是在客房的一个床上，站在窗边呢就看到楼下有一条大狗，一条大白狗。这个大狗呢被锁在树上，小飞呢本来就是很善良很单纯啊，也是想到自己就是没了爸妈，大狗他也是不能回家，就立刻跑下楼把大狗的绳索啊给打开了，说你呀快走吧，别再被抓了。大狗呢也是三步一回头啊，狗呢也是有感情啊，通人性。
是，
送走大狗，小飞呢就回到房间，发现大德啊他又是坐在床前，看到小飞，大德呢就是一边挥手一边笑啊。就在大德啊他要抓到小飞的瞬间，突然冲出来一个白色的身影，他不是人，是刚刚的大狗，他的名字呢就叫修一。
嗯，
大狗呢是一个四岁的牧羊犬，在游戏里大狗呢也是可操纵的角色啊，我们可以指挥这个大狗啊去攻击，也能让大狗呢去配合解谜，还能收集道具。游戏里呢也是做了一个大狗的 AI 系统，就刚开始你和大狗还不熟，得多夸，夸了他才会听话。
哦，
Dog GPT，
对，
也需要培养。
是，
大狗冲上去啊，就对大德呢是上嘴上牙，大德被狗啃的也是头也不回啊，转身就跑了。小飞呢就是喘喘气啊，说狗狗谢谢你啊，人都靠不住，还得靠动物。
嗯，
小飞呢也想起来，在地牢里面呢，他就看到过狗的项圈。大狗是叫修一，是命中注定啊，你帮我我帮你。
好，
操纵小飞我们又是一路行逛，在一个房间里发现电话在响，小飞接了电话，传过来一个老人的声音，说小飞呀，你要小心里卡多，你要小心老李，他呢也是没安好心，他是想要你体内的一个灵药啊，要你体内一个东西。打电话的人是城堡的十三代城主，叫罗连森。罗连森呢是一个老爷爷，
嗯，
之后呢就叫他老罗。
嗯，
老罗也有很多秘密啊，我们等会儿再说。
嗯，
小飞就觉得在他记忆里，车祸事故啊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因为小飞记得在车祸现场呢还有一个黑衣男子，这个男人肯定还是有问题。
嗯，
现在小飞呢是有了大狗，相当于是游戏的序章呢就结束了。现在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要打败第一个 boss 壮汉大德。
哦，
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德和小飞在城堡里你跑我追， 通过瞭望塔的一个反射镜解谜啊，小飞呢就来到了城堡的礼拜堂。在礼拜堂，小飞就要和大德呢进行一个最后的对决。大德走进礼拜堂，他是看见小飞啊，还是就一边挥手一边嘿嘿嘿。这场战斗呢主要是勾引大德去撞坏这个吊灯的一个固定装置。几个回合来回闪躲，大吊灯呢就会掉下来，精准命中大德。大德呢也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
嗯，这是真昏迷了。
嗯，小飞他是很善良，就也和大狗说嘛，大德已经不追了，那就这样了啊。在大德晕倒前啊，他看见善良的小飞呢，就感觉小飞呀、啊，他不是一个人偶玩具，更像是一个神圣的女神。
好嘛，
过了一会儿，大德爬起来对小飞呀、啊、拜一拜，就离开教堂，回到了自己的一个小房间。
这有点中楼三的味儿了啊。
这场对战呢，我们也是可以指挥大狗啊，就直接啃死大德。大德呢是弱狗。这也是一种打法和路线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游戏的第二个篇章，第二章的 BOSS 是女仆丹尼艾拉，女仆小丹。小飞呢离开礼拜堂，准备去城堡的老城区。城堡呢是比较大的，刚开始我们走的这片区域啊属于城堡的一个新区，但刚要开门，小丹呢就突然出现，从背后握住了小飞的手。小丹微微一笑说，饭已经做好了，让大小姐小飞呀就回去就吃两口。
嗯，
跟着女仆来到餐厅。小丹就说，创造者就是造她的时候呢想让她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但现在小丹就觉得自己并不完整。小丹没有味觉，感受不到快乐和痛苦，所以看上去也是特别冷酷。这个创造者啊就是城主小丹的意思，他呢就是老罗做的一个人偶。
哦，那毕竟炼金术嘛，
科学怪人啊。
嗯，小丹估计也不会做饭，小飞吃完就觉得很难受，不能跑步，只能是慢慢走路。小飞回到房间，估计还是就上了个厕所吧。啊，都弄完了就上床睡觉。
下药了。
嗯，等小飞睡着了，小丹他就进房间了。
哎，
小丹就是摸摸小飞的脸，从上面一直往下摸。啊，到了肚子的位置呢，小丹突然用力啊狠狠地抓了一把。
哦，
看小飞被抓醒了，小丹就说自己呢并不完整。接下来小丹的举动让小飞呀也是大吃一惊。小丹先是微微一笑，然后呢他就拿头去撞镜子，狠狠给自己来了几下，镜子都碎了。但小丹呢并没有当场昏迷，反而是拿了一个大玻璃的碎片当做武器。小丹作为 boss 呢这个时候是有了一把玻璃大刀。
哇，感觉突然抽风了。
狠活女仆小丹，她的设定呢是有一个双重人格，有两副面孔。
哦，怪不得。
平时呢看不出感情，但另一个人格呢对小飞啊很妒忌。为什么呢？因为小飞的身体里面有灵药，那灵药到底有什么用啊？我们等会儿才会说到。为了让大家能够好理解啊，这个灵药呢就类似于比利家族他们的一个内功内力，一种能够在身体里面的神秘力量啊，还能够代代相传。
嗯，
小丹呢作为 boss 啊，他有个弱点就是不能看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呢就会发癫，人就会开始乱扭，走路呢也会变慢。
嗯，
在城堡里小飞也是找到了一些笔记，城堡呢是叫比利城堡，在18世纪的时候呢就开始研究炼金术。在1784年当时的城主呢招待了一个当时著名的炼金术师，炼金师傅呢也是很高兴啊，就告诉了城主一个不老不死的秘密。这个秘法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需要灵药，需要一种身体里的神秘力量。
嗯，
在城堡的墓地啊我们也能够看到墓碑， 这些墓碑呢，虽然就是年代不同，但名字都是一样的，都是老罗的名字。
哦呦，
都是叫罗连森比利。
哦，
在大图书馆里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录像资料。录像里面就是能够看到啊，最开始呢是大德他呢背了小飞进了地牢，也有这个小飞呀他换衣服的小视频。小飞觉得很奇怪，古堡里有人在偷拍。
哎，
嗯，又是一路的你追我赶呀。小飞呢也问小丹啊，灵药到底是什么？小丹就说，灵药代表了生产，有生育的力量。小丹说他就缺这个。小飞和小丹的决战是在一个玻璃的圆顶大厅，小丹呢就像坏的机器，一直在哈哈笑啊，咯咯叫啊，前后摇头，手还乱抖，他的眼睛呢也开始流出这个红色的泪水，也用舌头舔了舔他的手杖刀啊，坏人都特别喜欢舔自己的兵器啊。
嗯
嗯，
刀上全是剧毒。
哎，决战小丹啊，首先是要玩一个推箱子的小游戏，小游戏结束了，和小丹的周旋呢也结束了。那么最后是天花板的玻璃啊会全都碎裂，一个大长条的玻璃呢正好贯穿女仆的胸口。其实呢，小丹他不是人造人，他呢也是被诱拐到城堡的一个普通人。但老罗就发现小丹呀他没有生育的能力，于是就把小丹洗脑，失去了记忆，小丹呢才变成了现在一个疯疯癫癫的样子。
怎么这么惨啊。
哎，第二章就算是到此结束了。
哦，
接下来小飞又是在城堡里闲逛，在一个提取灵药的房间里啊，他就看到了一个培养皿，培养皿里是一个很像人的东西。这时候管家老李呀他又是突然出现。老李和小飞的爸爸其实算兄弟呀，小飞的爸爸呢也是城堡里这个炼金术的学徒，也是和老罗啊一起学过炼金术。
哦，
嗯，但后来呢就是小飞的爸爸遇上了小飞的妈妈，小飞爸爸吴哥他就觉得还是要追求爱情啊，事业上觉得没什么意思，没什么上进心。
嗯，
小飞妈妈呢叫艾拉，吴哥为了艾拉也是放弃了炼金术啊，放弃了他们这个家族毕生的追求。
活恋爱脑。
对，就带着他的老婆离开了城堡，学炼金术呢没什么意思。小飞爸爸还是觉得他不想要长生不老，还是能在人间走一趟更重要啊。
嗯，
后来小飞爸爸就结了婚，还生了小飞，也让小飞呢长到了18岁。
嗯，
但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是，小飞爸爸他走的时候呢身体里也是一个充满了灵药的状态啊，全身都有神秘力量，走的时候呢等于是把比利家族的这个灵药都拿走了。
嚯，
嗯，
吃干抹净。
对，把城堡里代代相传的宝物呢就带走都没了。灵药这个东西呢是生了小孩啊就会传给下一代。
哦，也难怪人家老追他呢。
嗯，老李就说小飞身上有灵药这个东西很重要。小飞呢就看老李啊他拿出猎枪，也是立刻吓得转身跑路。
火，
游戏的第三章我们要面对的是 boss 老李。老李呢会对小飞进行追逐。老李他走得很快啊，还有猎枪，确实是比前面两个 boss 要强一些。
嗯，
这一回呢小飞是跑到了城堡附近的一个森林，老李也是把小飞呀逼到了悬崖边上，逼上了绝境。老李就说，小飞你继承了爸爸的灵药，灵药呢是城堡的东西，而且小飞你呀也是我的女儿。
啊，
什么意思呢？老李拿下冬帽啊，虽然老李是个大光头，但是他的外貌却和小飞爸爸长得一样，有相同的脸。老李就继续说啊，说我们呢都是克隆人，本体都是老城主罗连森。老李自己想法也很多啊，也都是敢想敢做。
哦，
刚也说啊，小飞爸爸呢是去结婚了嘛， 炼金术也不学了，离开城堡呢还把这个祖传的灵药都拿走了。老李呢就觉得很生气啊，觉得小飞爸爸不是东西。
嗯，
哎，交通事故呢也是老李他开车撞的，小飞妈妈当场暴毙，小飞爸爸呢当时没死，最后捕到的黑衣男子啊，他呀就是老李。
嚯，狠人。
嗯，老李说小飞的爸爸死了，他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呀。在设定上呢，小飞爸爸是先诞生的克隆体，也是继承了城堡这个大部分的灵药。老李呢是后诞生的一个克隆体，体内呢灵药的能量就不是太足，就很容易老化。城主老罗呢也觉得老李呀、他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嗯，
但老李呢就觉得自己能够永生，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生命，于是他就创造了大德。大德呢也是个人造人。老李呀、还赶跑了城主老罗，自己呢就是掌控了这个比利城堡。那么老李呀、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去完成这个不老不死的秘法，让拥有完美灵药的小飞再次怀孕，去生下小孩，小孩长大呢也会和老李就是完全一样。
哦，
哎，这里等于说呢，老李又想让小飞当他老婆，又想让小飞当他妈啊，关系有点小复杂。
是，
嗯，
你不需要解释这个，我觉得。
我就一想，感觉
你解释啊、反倒
我一想这辈分
有意思了
啊，怪了啊！你再这么一想，就如果说这个真有一个小老李啊，他长大了，他是应该怎么叫小飞呢？
太乱了。
哎，反正就是小飞听完老李说的这些话呀，是又紧张又恐慌，又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
嘿，
再次醒过来呢，小飞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新的地牢。城主老罗也是给小飞留了个字条，说小飞呀，你被关在一个叫水塔的地方，水塔呢是没有出口，但是有一个出去的方法，也是告诉小飞呀，要小心老李，老李是个坏东西。
嗯，
老罗呢在游戏前中期吧，也经常会给小飞一些帮助和提示，刚开始玩可能就会觉得老罗啊可能是城堡里一个有良心的老爷爷啊。
嗯，
小飞呢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呢，又是开始一轮新的探索，在一个小隧道里会再次遭遇老李。老李说他呢已经为小飞吃了一个药，药的效果就是小飞他看不见老李。
还挺神奇的。
当时我就想可以喂点更有用的药啊。
是，
游戏里的表现呢就是老李会隐身了，但大狗呢还是能够捕捉到老李的位置，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老李的声音。游戏呢就是在有敌人或者有 boss 的时候呢，背景音乐也会发生变化，也是相当于有一个提示。接下来小飞就是爬到了水塔的顶楼，通过一个解谜呢就启动了这个到真理之馆的一个小桥。在水塔顶楼啊，我们也是要和这个光头大哥老李进行一个最后的对决。
哦，
老李看见小飞就怒吼啊，为什么要跑，让我进入你的子宫。
就真敢说啊，
老李就这种人啊，很直接。又是几轮这个闪转腾挪啊，在大狗的帮助下，我们也是顺利的打败老李。老李他从水塔的顶楼摔了下去。
哎呦。
小飞呢就下楼准备跑路，但在老李身边爬过来一个神秘老人，他的身份就是城主老罗。老罗他要吸收老李的生命力，吸收老李体内的这些残余的灵药。
嗯，
那具体是怎么吸呢？游戏里的表现呢就是老罗啊抱着老李的嘴就狂啃，疯狂的嗦。应该不是老罗玩的花呀，估计是一种古老的方法。
行，这城堡里面全是狠人啊。
对， 走到真理之馆，这里是一个研究炼金术的大楼，老罗他们呢都应该是在这里学了很多知识学技术，这里呢也是现在啊老罗他隐居的一个场所。
嗯，
在书房小飞啊也是终于见到老罗，按辈分呢老罗算小飞的爷爷，老罗就说小飞啊你受苦了，老李啊他是个没用的废物，是个坏东西。
嗯，
老罗也说我们比利家呢都是通过克隆来维持家族，通过一个克隆技术来延续生命，每一代城主的使命呢就是要完成下一代的克隆体。
那不就一直是一个城主吗？等于是。
对呀、啊、
一直克隆下去。
嗯，
火。
但是这个小飞不是有更多的灵药吗？老罗咋不吸他呀？
哎，老罗也说嘛无论是小飞的爸爸还是老李还是他自己啊，都继承的是初代的罗连森，他们都是初代的一个克隆备份。这时候老罗的年龄是有90多岁啊，
火。
对，所以也是很着急啊，要赶紧准备新的身体。
嗯，
老罗也说啊，但不管怎么样小飞能回来也都是命运的安排，小飞通过小飞爸爸继承了比利家最纯正的灵药，老罗呢就想通过炼金术啊完成他的一个不老不死的循环。
哦，
嗯，
不不不，你等会儿，小飞是正常生出来的。
对，
那这克隆够厉害的呀。
那是啊，
是啊，
克隆体能生孩子。
嗯，
那你们就不用克隆了呀。
你发现了一个奇怪的
bug 对吧？就是就完美吗？
不是，你说你想刚才为什么疯狂的缩，懂吗？疯狂的啃，疯狂的缩。
他用这个克隆体又不又是有生育能力的，然后还能完美的把那个灵药就是生了之后就能完美的继承下来。
嗯，
那你就生就完了呗。
说明小飞爸爸呢，他就是想通过普通的方式啊去结束他的一生
啊。
但老罗。他这个生育方式呢可能还有一些他们家呀独特的技术。
是，对，这个恋爱会降低人的强度，知道吗？他们所以他们就不恋爱，就摁克隆。
玩手机吧，还是我这
小飞爸爸呢不想再生一个小飞爸爸。
哎，
但老罗想再生一个老罗。
哎，
就这意思。第四个章节 boss 就是老罗。刚开始呢老罗就是一边在地上爬一边追小飞。老罗速度很快，常年啊坐轮椅，应该是就经常要用到手臂，手上有力气，
嗯，
所以就是很擅长爬行。
哦，麒麟臂。
哎，我们也可以就是操作小飞啊，狠狠的暴打坏老头啊，暴打老东西。
嗯，
但老罗呢就是很顽强，无论是被小飞暴揍，被狗啃，被石头压，还是被碎石机打碎。老罗呢都能爬出来。
哦，
说明老罗啊确实是一个老炼金术师了，有一些他自己的功力。追追赶赶几轮交锋，当小飞呢再次见到老罗啊，发现老罗呢已经年轻了一些啊，就是刚开始缩的老李的那些残余的灵药啊已经有作用了。现在老罗看上去是有40-50岁呀、啊、哎，身体好了，也能走路了，能跑步了，
补品。
嘿嘿，老罗就说啊，灵药是生命的精华。老李边说话又变了一次身，变成了20多岁一个壮年的外貌。
火，
哎，这个就是灵药的力量。具体的长相呢，就有一些像这个拳皇2003呀，最终 BOSS 叫无界啊，长得有些像。
哦，
嗯，也是黑黑的白头发。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面对炼金大师年轻的壮年的老罗。
呵，
这个阶段呢老罗也会用一些法术，会瞬移，会放火，拳头呢也会缠绕斗气。
呵，
在炼金炉的房间呢，小飞会和老罗进行一个最后的对决。老罗有拳头有法术，小飞有大狗有铁腿。
嗯，
经过几个回合的缠斗，老罗呢就会摔进焚烧炉，消失在了大火里。
我天！
小飞看老罗没了，那就继续跑路吧。但快跑到出口啊，小飞的身后又出现了一个身影。这个人呢不是别人，还是老罗。这时候的老罗呢浑身是火，变成了火人，还对小飞穷追不舍。
什么暴君、啊、
这不就是生化危机李老汉吗？
也是这个祖传的一些戏码了。
是，
嗯。
但就在小飞到达出口的时候呢，老罗全身的力量也是全都用完，倒在地上，彻底呢就变成了一个焦黑的尸体。一切都结束了，坏人都没了。小飞和大狗推开城堡的大门，一人一狗就迈向自由。
嗯，
游戏呢是有多结局啊，差别呢比较大的一个结局呢，就是小飞呢会被老李抓住，成为老李的一个转身工具。怀孕的小飞呢也是在沙发椅上哈哈大笑啊，人也变得疯疯癫癫。
玩坏了是吧？
嗯，在想这个我的这个以后小孩到底应该怎么叫呢？啊，想这辈分问题
啊，那怪不得想疯了、啊、
开玩笑啊。这期呢就是简单回顾了一下《狂城丽影》的整个故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啊。哎，可以说两个。
想说的太多了，以至于
听不太懂，让我大受震撼、啊。
对，就那个时候没觉得这剧情有多夸张啊？
啊，是吗？
现在怎么感觉
怎么什么破玩意儿？
那么超时代呢？
什么破玩意儿？
这不就是
你那个真灵之神没好到哪儿去？我觉得
你们卡普空加的，当时还是大家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剧情、啊、
谁们说谁说骂谁呢？
哎呦，那时候旗舰工作室呢，
卡普空确实是不太会写故事，
是
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当时很多人评论也是觉得剧情峰回路转。人设也是很丰富很立体，
疯是那个疯狂的疯是吗、嗯、
比较刺激。
哎，是
完全就是为了打擦边球硬凹了个故事，
你就当笔记片看嘛。你还对你还说我油腻啊，你看这个剧本对吧。
嗯，
谁说你油腻了？
一开始你不是说我吗？啊，
我说啥了
那只能是让听众朋友们拉到前头再听一听。再说一些游戏制作相关的吧。就本作中大光头老李呢，他的动捕啊是由游戏的演出导演叫竹中直人他自己就是亲自上场、
哦、
哎，自己去扮演管家老李。竹中直人呢也是比较多才多艺啊，能做导演编剧，也能演戏，还能配音，
玩得很开心啊。
嗯，本作的剧本大纲包括原案和草案呢都是由山村生来做的，他来负责的。细节的一些部分和一些具体的设定呢是由池原石啊他来做的。山村生呢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剧本家啊，他呢就负责过很多作品的剧本工作。
嗯，
有假面骑士 Black，
嗯，
超力战队亡灵者，恐龙战队狩猎者，鲁邦三世啊。
哪个鲁邦三世？
就是那个动画片的鲁邦三世。
不知道 TV 啊还是啥
TV
啊、
哦，
他本人呢也是很喜欢游戏啊，后来呢也是加入卡普空做了生化危机二、恐龙危机二、钟楼三啊等等一些很多的剧本工作。当时呢就那个时代啊，卡普空很多游戏的剧本呢有些时候是没有挂这个山村大哥的名字，但也是由就是他呢去定了一些细节，做了一些草案。
是
啊，
他不想挂自己名吧？
因为他那个时候卡普空还是有这个剧本工作室的嘛。
对
对，
嗯，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剧本工作室，
对，就是旗舰嘛 ，flagship。
嗯，但是就是比较遗憾啊，这个《狂城丽影》呢是山村大哥负责的最后的作品。山村生啊是在游戏发售前的两个月就去世了，
哎、
年龄是56岁。
哎呀呀，
嗯。他做的一些故事和剧情呢也都是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哎，这点我可以补充啊，这个山村生其实是写了生化危机 3.5 的出版的这个草案。
嗯，
当时就是三上真司找神谷英树说我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他就找山村生来写。写完第一版交过去之后，人家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太不好做了，
嗯，
又打回来写，然后他就找了一个电影，以电影为灵感，然后又写了第二版，然后说感觉还是不行，然后他后来又是在修正的，然后在他的整个旗舰工作室又重新整合了，最后才出了《生化危机4》的剧本，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大哥，很厉害。
当时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剧本家嘛，
是，
就很多人对他的风格呢都是很认可的。就觉得山村大哥啊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嗯，
狂神丽影很多演出和剧情都能在这个山村大哥以前的一些作品里找到一些比较类似元素，
嗯，
比如说大胖这个大德切肉的画面，
嗯，
女仆小丹流出血泪的画面，使用硫酸陷阱和克隆元素的主题呢，都能在山村大哥以前的一些作品里面，比如说战队呀、鲁邦啊，就是能够找到一些类似场景和剧情吧，就可以说你对这个人很熟悉，你看过他很多作品啊，就会觉得他呢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啊，有一套他自己的演出风格
哦，
嗯，再说点这个剧情相关的，老罗呢，他作为最终 boss 玩游戏的话呢，你可能也是不知道他具体要干嘛呀，毕竟呢，他已经是有一个能够变年轻的力量了，对吧？
嗯，
但根据官方设定集的说法呢，老罗认为永生啊是达到一个灵魂不灭的境界，所以灵药呢也是代表了一个永恒的含义啊。
嗯，
老罗最后的目标呢，还是要去利用灵药，通过生小孩来完成克隆。下一代的小孩呢会接受上一代的灵药，最后呢就会长成一个新的老罗。
嗯
嗯，反正生化危机的一些相关作品里面吧，也是有一些类似设定吧。比如说这个生化危机电影里面有超级克隆战士爱丽丝嘛，
是，
嗯，养小孩继承家业的设定大家也都是挺熟的，
嗯，
老李和维斯克也都是天生反骨嘛，
嗯
嗯，
感觉老李还是融合了一些我们道家的思想啊，
一生二二生三，
这个人啊最终得练成丹啊，
哎，是
是吧，
行吧，
嗯，
在结局里啊，有几个结局呢，都会出现在城堡里的大德，他呢会对小飞鞠一个躬，然后继续拿他的大剪刀，继续他的一个园丁的工作。
啥？致敬钟楼啊？
对呀、啊，善良的大德呢，在没人的城堡啊，陪伴他的就只有这些花花草草。那有一些老玩家和一些这个粉丝看法嘛，就觉得大德最后的演出，这个大剪刀一出来，一方面是对钟楼系列经典的角色剪刀怪呀、啊、做一个致敬嘛，
是，
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个编剧山村大哥算是一个留念吧，就有些人他是永远会留在城堡里，他不会离开呀、啊、也不会再往前进，
嗯，怎么让你说那么瘆人啊，
嗯，
哎，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挺好的挺感动的，
好吧，
也可能是一些这个玩家和粉丝自己加上去的一些感悟和感情，
可以可以，嗯，
两位有什么要说的吗？
挺好，
哪好
了？我有点想玩一下这个游戏
啊，
嗯，
但你擅长玩这种躲藏类的吗？
我还行，我都能玩，
嗯，就是我之前我记得之前玩过，但是我没有玩通，
啊、
特别特别早，就 PS 2时代嘛。
对你那个时候没攻略的话呢，确实是很容易卡关嘛，
瞎转。
对，
就在那个小房里面转，
游戏的引导也是比较弱，老游戏，那种第三人称解谜，
和那个蔷薇法则比哪一个更容易卡关一点？
这个我觉得好像现在玩都挺容易卡关吧？
啊，
嗯，
那行吧，那个我能玩，那个确实有点烦躁，就是那时候游戏的引导确实差，
对，
嗯、而且他在某一个瞬间，他让你去很多地方，然后也不告诉你，也不给你一下提示什么的，
嗯，
对，他就不给你
纯靠运气碰。啊，很多交互做的也很不科学，
就让你熟悉这个城堡，熟悉这些场景，
其实还是要背板。
以前的游戏很多时候就是你得对这个游戏啊彻底熟了，才能够真正的玩通，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游戏它是怎么玩的。和现在很多游戏应该是都不太一样。
是，
嗯，
感觉起来其实跟钟楼确实还挺像的
啊，
好多设计，好多这个包括逃跑的机制什么的。
是啊。山村大哥也是做了钟楼三的一个设计和剧情嘛，
嗯，但钟楼三实在是，哎，怎么又说
不像
嘛？
钟楼是个点击游戏，
对，钟楼一还
还是不太像、啊，
一二是点击游戏。
哎，它有那种躲藏系统吗？
有啊，
有
躲箱子、躲沙袋、
对，床底下什么的。
哦，
它只不过这次有了狗，
对
对，有了狗之后就好一些。
嗯，就这样啊，
行。
回顾了一下，
嗯
嗯，确实是很奇特的作品，我觉得可能以后也看不。 也很难从卡普空那里看到这么奇怪的作品，
顶多是在卡普空的一些这个手游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一些游戏啊，看看一些联动或者一些皮肤。
是，他可是第一工作室的第一开发部的作品啊。是，现在第一开发部是谁？朱内润当老大。
哦，是吗？
是啊，
那就更没有指望了嘛。
就这么着吧。
他微信跟你说了些什么？什么？
我问问他。
好的，那这期我们就到这儿。
行
行，
狂城丽影。
哎
哎，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